兄弟姐妹们，早上好，大家平安。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天父，还有感谢我们教会的教牧同工团队，给我有这个机会，今天来到你们当中，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既然我跟大家分享的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题目。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经常的有机会听到关于奉献这个题目的一些的讲道。但是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作为一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题目，我们必须要学会，必须要知道。因为呢，我今天的讲题呢是蒙福的奉献。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但是呢，我们奉献是蒙神喜悦的，是蒙福的。待会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关于这一方面的。可能大家不是很多人都认识我。OK， 好了。我从1978年就来到这个教会，在这里敬拜神。在47年里面我看到在座里面呢有一些老朋友，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教会里面了我们认识了很多年，有一些是我们以前的同学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成长。今年我在那个长以会里面来服侍神，在这个今年的其中我一个的责任呢，就是教会的财政部的副部长。那么今年是一个的荣幸，也是一个的责任，来到你们中间讲关于金钱奉献这个题目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讲呢，不是教会缺钱，不是上帝缺钱。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要奉献。教会永远都不会欠缺，因为我们有一个万有的神，他什么都有，他什么都供给给我们。所以呢，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呢，在过去47年来，我可以说我见证到神的信实，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任何的一个时代，没有任何的一个挑战当中，我们是有缺乏什么东西的。不是因为教会缺钱，所以我今天我来跟大家讲，大家要打开你的钱包要奉献。今天我要跟大家讲呢，是一个蒙福的奉献。为什么我们说是蒙福的奉献呢？待会大家会看到。首先呢，我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当大家在听我讲的时候呢，希望大家都把这个重点放在你的脑袋里面，一边的思想，一边的听神的话语。大家的重点呢，就是在你的思想里面，你要问这个问题：神要我们学习什么关于奉献的功课？今天我们有这个机会听到神的话语，究竟神要我们学什么关于奉献的功课呢？当我们在看蒙福的奉献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会分开有三点跟大家讲的。第一是奉献我们面对的挑战，第二呢是奉献会带来什么样的祝福，第三呢就是奉献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是怎么样。首先呢，我们先看奉献面对的挑战。刚才呢我们都听到马来基书第3章第7到第10节里面我们不要大家再念一次了，我们刚才已经读过。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给我们一个指控，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在第七、第八节里面讲到，我们是偏离了神的典章而不遵守他的典章。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我们夺取了神的公物，在第七、第八节里面讲到，夺取神的公物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指控，因为呢，这个是我们主动去做的一样的事情，是我们主动犯的一个罪，我们是主动夺取。如果在我们这个先进的社会上，在法律的社会上，如果你去夺取人的东西，啊，去偷去抢的时候，法律上我们要负责任，啊，我们给抓到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坐牢，啊，可能我们会罚款。但是呢，竟然神说我们是夺取他的公物。那么这些的公物包括什么呢？啊，神啊，在第八节里面啊，第八、第九、九节里面也讲到，啊，是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当献的祭物。所以呢，这里是很清楚的分开有两方面的。然后呢，在第十节的地方呢，神给我们一个邀请，神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我们都知道呢，圣经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同时敬拜神又敬拜金钱。钱是重要啊，我们常常讲一句话啊，一句的俗语，钱不是万能，没钱就万万不能，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有我们的生活啊，我们是需要有钱来支持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我们也知道，我们得到的啊财产啊金钱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能敬拜我们所有的财物，同时呢，又希望我们去敬拜神。这里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神告诉我们，你要么你就敬拜我，要么你就离开我。所以呢，啊，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而且呢，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里面讲到，爱钱和或者是拒绝神教导的奉献，都是一种拜偶像、违反同神关系的啊一种的行为。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神给我们的诫命，按照神给我们的吩咐，去把我们应该献给神的一部分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就是违反了我们跟神的那个约定，跟神的那个关系。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当纳的十一奉献和当献的信心奉献是有什么的区别呢？啊，奉献就是奉献，都是把我们的财物献给神。那么为什么圣经里面说有当纳的十一奉献，还有当献的祭物呢？其实呢，在我们的奉献里面，确实是分开两方面的。因为呢，十一奉献开始，很多人都以为呢，十一奉献是从以色列人他们离开了埃及，当摩西他拿到那个十诫以后，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律法啊，在摩西五经里面都很清楚的列了出来。其中一方面呢，讲到十一奉献，我们就以为呢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圣经的时候，看创世纪里面，亚伯兰当他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把他赢了打赢了 然后呢，他把他拿到的东西十分之一是献给一个至高神的祭司撒朗王麦基史迪麦基喜德。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你如果你啊看清楚那个名字，还是叫做阿伯兰，不是阿伯拉罕。阿伯拉罕是之后当神呼召阿伯兰的时候才帮他改了名字叫做阿伯拉罕。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神还没有跟阿伯兰有任何的一个合约，没有任何的一个契约。当时阿伯兰已经懂得把他的十分之一，他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啊那个神的祭司。那么在我们现今的啊那个教会啊的社会里面，这十分之一的奉献呢，就是基督徒当纳的奉献，是我们应该做的，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做的，来支持教会日常的开支。那么什么是日常的开支呢？如果大家手上有那个今天的会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常费，有感恩，有教会的设施，这些的方面呢，就是教会的开支。每一天都有开支，灯开了我们要付电费啊，我们啊用洗手间的时候啊，我们冲水我们要付水费，这些开支是不可没有的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啊牧者，也有啊不同的同工，他们也是要生活的，我们也是要，教会也是要付给他们啊他们的那个每个月都有那个工资，这些的方面呢都是教会的开支。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呢，除了十一奉献以外，也有信心的奉献。什么是信心奉献呢？信心奉献就是在十一奉献以外，我们对神感恩，还有对事工的支持，额外的奉献。那包括什么呢？在我们的会文里面就包括了，拆船、建堂基金，这些是额外的。我们不是每一年都建堂，不是不停的盖建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个会址。神非常非常的恩待我们，从1970年代开始，在我们的旧堂那个地方当时我记得最初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小的礼拜堂，那个时候呢就是4万多块钱就把那个买下来了李弟兄在后面李长老他非常的清楚记得这一些，4万多块钱买一个礼拜堂，当然当时候呢买一个房子可能也就是几万块钱可能不用几万块钱，但是从那个时候神就恩待我们，我们不停的从一个小小的礼拜堂，然后呢加建新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最后呢神给我们买了现在这个堂址一块的地，然后呢让我们有机会再盖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个教会，一个礼拜堂来敬拜他给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设施。这些呢都是需要弟兄姐妹忠心的奉献，然后我们才可以把这些的教会这些的设施完善的带到我们的可以说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或者是对外做外展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的设施来更加的荣耀神。 那么额外的啊，还有呢，就是拆船。每年我们都有一个拆船的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支持在外面啊，在我们教会以外做拆船事工的一些的传教士或者是一些的机构，他们把福音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是支持他。这些呢不是在我们十一奉献的里面，这些的奉献呢是在我们十一奉献为了教会的支出以外，我们因为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感谢神给我们啊各方面的供应，我们做一个回应，就是把额外的啊一些的金钱，就是奉献到啊这一些的可以说是额外的奉献啊里面，然后呢支持其他的事工。所以呢大家可以透过你的会文你就知道啊究竟我们的奉献是应该怎么样做，十一奉献是归于哪一方面啊，额外的奉献是归于什么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看看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在第10节的时候，神说你们把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到我的仓库里面，你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给我们一个挑战，说你可能你一直有忠心的奉献，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呢如果你没听过这个奉献的责任，你不懂这个，现在你说神给我这个启示我应该要试一试做一个奉献，神就说你试试我。大家都知道呢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讲我们不要试探我们的神，是不是在主耶稣40天在那个旷野祷告之后，魔鬼就来试探他，最后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不要试探你的神，是不是？这里呢非常非常的相反，因为呢神跟我们讲你来试试我，整本的圣经里面这里是唯一一个地方神说你来试试我，这个不是试探不是试探神，这个是试一试神的那个应许会不会实现。神说你试试我看看，如果你是忠心的奉献，我会不会把天上的窗户打开，把我的福分我的福气倾覆于你们。非常非常有力的一个词语倾覆，不是一滴一滴慢慢的给你，不是等很久很久以后才给你，是你奉献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福气倾覆给你们就倒下来的，倒下来那个福气呢是甚至无处可容。想一想，如果神给你的福气从你的头流到你的脚，然后流到你的身边全地都是，你根本就接纳不下那么多的福气，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跟我们讲的话。那么当我们讲到神给我们我们奉献的时候，神给我们幸福，给我们福气，那么奉献会带给我们什么的福气呢？ 我们看看神的祝福。首先呢，我们一起的看诗篇第23篇一起的，我们一起的读这一篇的诗篇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非常熟悉的一篇诗篇，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把这个背了就记牢了在你的记忆里面。可能这一篇的诗篇我们太熟悉了，所以呢我们忽略了里面很多很多的东西。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这里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们的牧者。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一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然后呢，后面一大堆的东西我们都没有深深的体会里面讲什么。第一节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致缺乏。然后呢我们就停下来了，后面非常美丽的一些描述，但是呢在我们脑海里面可能就是一些的描述。但是呢其实诗篇23篇里面讲的就是福气，就是神给我们的福气。刚才我们讲到当我们奉献给神的时候，我们忠心的奉献的时候，神会倾福给我们。当然了我们第一想的就是我奉献给神的是金钱，神倾福给我们的是不是给我们钱呢？是不是把更多的钱给我们呢？我们不会说不可能，但是呢神的福气不是单单在金钱在财富上面。当我们看诗篇23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会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福气。第一节讲到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神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不会缺乏，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样需要的神都会给我们。需要不是想要你需要一辆汽车神可能会给你供应。你需要一辆宝马，你需要一辆Mercedes 奔驰，神说你没有那个需要，但是那是可能是你想要的，但是神不一定会给你，神会供应给你你的需要。第二节里面讲到安宁的休息，神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我想问一问大家，有哪一些的弟兄姐妹每一天晚上，每一天不是偶尔一天，每一天晚上你的头放在你的枕头上面，你就可以安睡到第二天天亮，大天亮你才会醒。有没有弟兄姐妹是这样的？有，不多。我可以告诉你，我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不能说每一天晚上都可以，98%的时候我的头一放到枕头上我就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才醒来。那就是神给我们安宁的休息。 这个是神的应许。第三呢，讲到第三节里面讲到我们重新得力，它使我们的灵魂苏醒，叫我们重新得力。这个不单只是一个灵魂的一个得力，身体也是得力，因为我们有好的休息，我们整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能得力啊。每一天下班回家啊，或者你带孩子一整天啊，或者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啊，做一些的活动，我们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困，非常非常的累。但是这里神给我们应许，其中的一个福气就是叫我们重新的得力。他会在第三节下半节的地方说，他会带领我们做正确的事。当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的时候，神的灵会引领我们，引导我们，叫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在第四节里面讲到，在黑暗的日子里面，神会保护和安慰我们。有时候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很多的低谷很多黑暗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这一些的黑暗的时候会来到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知道神在那些黑暗的日子会保护我们，会安慰我们。然后在第五节里面讲到，在敌人面前给我们荣誉。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代我们不会经常的会面临很多的敌人这首诗是大卫写的诗。大卫写这首诗里面的时候呢，他真的是面对很多的敌人，很多的战争。那么我们现今我们说，哎，谁是我们的敌人呢？不是特朗普不要误会我们可能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可能我们有孩子读书的时候，可能会面对一些的霸凌，是不是？工作在那个工作上面，可能有人会霸凌我们，可能读书的时候有同学会霸凌我们。他们都是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在他们的面前呢，神会给我们荣誉在诗篇里面讲到给我们摆设筵席，神会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抵抗这一些的敌人给我们的压力。然后第六节讲到恩惠与慈爱随着我我比较喜欢英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呢，用一个字叫做 pursue 的意思呢，就是追着我。神的恩惠与慈爱追着我们，不是随着那是比较被动，是不是？我们走一步他才跟着我们一步。但是追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停下来，神的恩惠与慈爱不停的来到我们的地方。我们跑得快，那恩惠与慈爱比我们更快，他是追着我们的，我们要逃都逃不掉。想一想，神的恩惠，神的慈爱，我们要逃都逃不掉的。然后呢，最后第六节里面说，我们永远住在耶和华的殿中。这是什么？这是给我们永生。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会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八个非常非常好的福气，谁希望都能得到这些的福气只有两三个弟兄姐妹希望。我想在你们心里面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这些福气，因为呢，这些都是我们经常需要的，在我们生活上面，在我们侍奉方面，我们都需要这些的福气。但是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这些的福气呢？福气在哪里了？现在是我们要做什么才可以得到这些福气呢？第一，回到第一节，说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那个是先要的条件，耶和华必须要是你的牧者，主耶稣必须要是你生命的主，你才有那个资格得到这些的福气。非常非常的简单，在第一节已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必须是你的牧者，你就不会缺乏，你就可以得到这些的福气。那么当我们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啊，主耶稣是我们的啊主的时候啊，那么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要听从牧者的声音，我们是他的羊，羊的眼睛呢，他的视力不是很好的啊，他东西看得不远，看得不清啊，可以说是像我们有那个白内障一样啊，都看不清楚的。但是他们的耳朵是非常的灵敏的，他听得懂牧人跟他说的话，他认得出牧人的声音。所以呢，当我们是主耶稣的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听牧者的声音，而且遵行他的教导啊。如果那些羊啊，那个牧人叫他向左走，向左边啊，不要去右边，右边是啊邪啊，是一些危险的地方，他不听，走到右边去，那么他就出问题了啊。但是呢，当我们听那个牧者的带领的时候，听他的声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走怎么样的路，要做什么怎么样的事，遵行啊牧者的教导。那么今天神教导我们什么呢？就是一些关于奉献的功课。那么跟着呢，我们就看一下奉献应该有的态度。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七节说，个人要随本心所约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么我们的态度分开有三点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我们要愿意奉献，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当你是勉强的奉献啊，你感觉奉献本来我就不想奉献，不过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我要奉献，我们觉得是一个啊，差不多像一个逼迫，我们不奉献不行。在那个旧约的时代，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奉献给神，就是出于因为有律法的控制，所以他们不奉献不行，他们必须要奉献，就因为他在那个律法的那个框架里面，他必须要做这些的事情。但是呢，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愿意奉献的时候，神是喜爱的。第二，就是乐意的奉献。除了我们愿意奉献，我们奉献的时候也需要甘心乐意，因为甘心乐意的时候呢，就是出于恩典，主耶稣基督给我们恩典，我们做一个的回应，那是神所喜爱的。最后呢，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要有计划的奉献，个人要随着本心所决定的。那么什么是有计划的奉献呢？这个是比较 practical， 比较是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要计划奉献的支出，按教会的需要分配。这是什么意思呢？ 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奉献，十一奉献是我们当纳的。然后呢，我们还有凭我们的爱心，我们啊，给我们啊的神，给我们其他的事工献出我们一部分。那么，当我们做这些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计划，因为你没有计划的时候呢，可以跟你们讲，没有计划就不能完事。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我们都有不断的有计划，啊，大家啊，每一个月拿到工资或者拿到那个养老金的时候，你必须要计划。我今这个月我怎么样花我的钱？你不能说哎，钱来了我就花完了啊，可能到啊月中的时候你就没钱了，你就不知道下面的半个月怎么样过。很多的年轻人现今都是这样，先花完了没钱了就拿信用卡出来，是不是？啊，或者是啊根本就啊一开始就是这个态度。我们奉献不能这样，我们必须要计划。除了计划我们支出是多少，按照你 的那个收入啊，按照你的能力，你知道你应该奉献多少的时候，你要计划奉献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在过去很多很多的 年里面，我们都知道神是非常非常的信实的。每一年到十一月的时候啊，十月底的时候，你看看那个会文，很多的啊，在那个财务报告的地方，很多的红字，是不是？每一个账户啊，这里又欠钱，那里又欠钱。然后呢，神感动弟兄姐妹，把他的奉献拿出来，然后呢，就堵了那些的破口。为什么我们需要看那些红字啊，那些啊不付的数字，我们才把我们的啊应该奉献的财产拿出来奉献给神呢？我们能不能做一些比较好的计划，就是在还没有出现那些红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我们应该奉献的拿出来奉献给神。那么我相信我们以后都不会看到这些的红字。你想一想，如果你工作，我知道在中国里面经常有这个啊这样的事情发生，就是你工作了好几个月，你的老板就跟你说，哎，我现在没钱，我的回款还没收，所以呢，我不能给你出工资，不能给你发工资，你等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才能拿到你的工资。你工作了半年，一毛钱都拿不到，你就每一天就祷告，公司不要倒闭，要么你就白干了半年。那么在我们教会里面，你也看得到，我们每一天都有开支。我们的牧者，我们要啊供给给他们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如果我们跟我们的牧者说，你先工作，半年后、一年后我们给你发工资，我想我们都非常的困难去找到有牧者愿意啊在这个教会里面侍奉。我们当然我们不会这样做，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那些红字。但是呢，如果我们计划好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担心，因为呢，在每个月月初的时候，我们拿到我们的工资啊，或者是啊我们的收入的时候，我们就先把我们的十分之一的部分交到神的手里面，然后我们就知道教会已经啊，因为我们的中心已经不需要担心以后会怎么样。然后呢，当我们个人计划好的以后呢，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年轻的家庭啊，有小朋友啊，我们都希望他们学习奉献的真理，在家里面教导他们 教导他们啊，怎么样的把他们可能的零花钱，可能他们做一些的part time 的工作，把他们得到的钱都做一个奉献，从小就学习这个习惯。当一个人从小学习这个习惯的时候，到老都不偏离啊，这个是在那个圣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的。给大家做一个见证，我们家有两个孩子，从小我们学到那个奉献的真理的时候，从小几岁开始他们就学习奉献。他们没钱怎么样奉献呢？啊，我们啊，他们大一点的时候，我们会给他们零花钱，零花钱里面他们就拿出他们当献的当纳的一个部分带到教会里面。他们从小是啊，刚开始的时候20%的奉献。为什么这样讲呢？其实那个金额不是很大，我们给他一周5块钱零花钱，他们要拿1块钱回来放到教会支持教会的工作。从小就是这样，长大了他们工作了啊，他们已经学习到这个奉献的功课，他们也知道他们奉献得到神的祝福，他们都不担心没钱花，因为呢他知道神一定不会让他们缺乏。从小到大都是这样。那么我不用现在不用跟他们讲了，因为他们已经学到那个功课。教导下一代奉献的真理，让他们都能够得到神的那些的福气，非常的重要。年轻人他们更需要那些的福气，他们面对的比我们更多。所以呢，有孩子的家长必须要做这个的功课。那么现在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要有计划，要甘心乐意养成奉献的习惯。我们要接受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领受他给我们的福气。我们可以试试神忠心的奉献，他一定会赐福给我们，奉献啊，丰盛到无处可容。那么今天希望大家在你的脑海里面就回应神，你今天领受到什么关于奉献的功课？那么当你领受到这些的功课的时候，你要如何面对神给你在奉献这方面的挑战？大家啊，可能回家的时候啊，跟你的家人讨论这个问题，商量这个问题，看看神给你的一家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应该怎么样啊面对神给我们奉献方面的挑战。好，我们一起啊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缘故，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你爱我们，你给我们能够认识你，给我们能够接受你，给我们有永生。今天你给我们学习到关于奉献的功课，求主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继续的教导我们啊，叫我们忠心的奉献，叫我们做我们当做的啊，使你的家有粮。天父，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个容易学习的功课，不是一个容易实行的功课，但是求主你给我们恩典，求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叫我们学习怎么样听你的话，我们为到啊， 我们今天所学到的东西，我们都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